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富士加油站的信息主题。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五旬节的突破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感谢你特别的爱我们，感谢你这么眷顾我们。你是有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但是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而且你愿意把你的名显给我们看，而且你也托付给我们神圣的福音使命，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传扬你的名。我们在这里祈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福音真理，更知道你的心意。我们可以通过今天晚上的服事加油站，我们更晓得主你要让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顺服你，我们就跟从你，我们就大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分享五旬节哈。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五旬节。那在我们分享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5到13节。好，那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的经文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经文？那我邀请吧。那个佳音姊妹方便吗？
方便，
那请佳音姊妹
感
帮我
谢
们读一
主。
下好吗？
《使徒行传》2章5至13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信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为、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使徒行传2章5至13节，读经完毕。
好，谢谢佳音姊妹帮我
感
们读
谢
经。
主。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五旬节，然后圣灵降临，然后圣灵落在门徒的头上，如同火焰的舌头。然后呢，门徒他们就开始讲起各国的话。那我们看到5到13节这里面就讲到说，有那些犹太人，他们从各国来到耶路撒冷，要进神的殿来敬拜上帝。他们就非常惊讶，发现说这一群加利利人居然用各国的乡谈，然后呢在讲神的作为，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当然，也有些人就说讥诮说这些人不过是新酒灌满了。那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继续来去思想关于五旬节的真理。那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其实对五旬节，我们基督徒经常是蛮纠结的有些人很怕讲五旬节说怕落在灵恩派的这些偏差里面，但也有些人特别喜欢讲五旬节，然后讲得特别兴奋好像把基督都丢开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去看五旬节，我们要去看到五旬节其实它和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见。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五旬节的突破。五旬节的突破，就是我们要真的去讲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五旬节和什么的关系呢？我们说五旬节和这个福音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看，我们说五旬节它的和突破之间的关系，就是五旬节和突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要真的是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晓得。那我们讲到说五旬节和突破的关系的时候，首先我盼望大家去看到，就是五旬节它是向我们展现了强大的突破力。怎么强大的突破力呢？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福音主要是在 犹太全地，主要是在耶路撒冷正在传开，在犹太人当中。那么他们用的是当时犹太人的希伯来话或者当时的亚兰文。那么其他语言的人其实是很难听到福音的。但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呢？就看到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圣灵做工的最第一个标记，他第一个大事情就是让这些加利利人，他们开始干什么呢？开始讲别国的话。好，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第七、第八节讲到说，那些人听到的时候都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说：“哎，说这些话的人，他们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会听到他们啊？真的是去讲这个我们各国的乡谈了，这是怎么回事？”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非常大的一个惊讶，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该怎么去看待？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透过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的时候，就是要带着他的教会，带着他的百姓，带着他的子民，怎么样子呢？有一个全面的突破，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我们说，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全面突破的时候，包括不单仅仅是语言上面的突破。你去看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福音大能的突破，就福音的能力开始不限于犹太人了，开始准备往万国万邦当中去。然后我们看到，其实丰盛的突破就是在五旬节当天，因为在此之前，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在讲道的时候，给5000个人吃饱。但是并不是说这5000个人归主，但是到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第二章记载的，后面彼得讲道的时候，有3000人，他们不是仅仅听到了彼得讲的福音，而是愿意悔改归向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丰盛的突破，这也是一个得胜的突破。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说五旬节，它是充满了突破力，所以如果我们看五旬节，只是看到说，哎，他们讲了方言了，他们讲了别国的言语了，我们说其实你看的还不够深。我们要看到五旬节它之所以重要，就是在告诉我们说，基督的教会要开始大规模的突破，就是有了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这些中国人为什么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五旬节的突破，五旬节的突破力影响到今天，还要继续影响下去，影响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弟兄姊妹，什么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强的突破力？我们说福音的突破力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强的突破力，福音的能力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能够相比的，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拦阻。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强调，我们说五旬节并不是说圣灵来了把福音丢开，然后圣灵单独显出一些什么特别的能力，五旬节是圣灵来把福音的能力大大的发挥出来，而且教导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大有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哪里有基督的教会，哪里一定会有突破；哪里有基督徒领受了福音，爱慕基督的福音，然后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可以期盼的不是被仇敌给困住，而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突破。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要总要有信心。基督的教会是不受限制的，基督的教会一定是我们的幔子要放长，我们的橛子要放长，我们的帐幕要不断的拓展。就像我们主日讲的，要从一人一家一族一国，要从帐幕到圣殿，要从圣殿到教会，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总是不断的在突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信心。我们说，你去看五旬节，告诉我们说，福音是大有突破力的。而且我们说五旬节圣灵做工的时候，我再强调，圣灵不是说告诉我们说，哎，我有一个能力，你们把基督的福音先丢开，你们来看圣灵怎么做工。这是很多灵派犯的错误，他们把福音丢开，特别高举圣灵。我们说不对的，圣灵在五旬节做工的时候，他其实告诉我们说，你们怎么有能力？你们怎么会有突破力？你突破力从哪里来？是因为你在围绕福音做工。你看，为什么会有语言上面的突破？因为这些门徒，主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到万国万邦当中去，传到不同的语言当中去。其实拦阻人领受耶稣基督福音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语言。我要带你们突破。 为什么要带你们突破？是因为你们要去其他国家做生意吗？是因为你们要去其他国家移民去生活吗？不是，是因为你们要去其他地方去传福音。所以围绕着福音，突破力是最强的。我们越围绕福音，我们突破力越强。而且你是为了福音，你的突破力就强。而且当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福音的突破力的时候，感受到福音那无可拦阻的突破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五旬节向我们显明的依靠圣灵。这里面讲的依靠圣灵，我再强调，不是把圣灵和圣子对立起来。这里面的依靠圣灵是强调不要依靠我们人自己的能力，是要依靠圣灵上帝的能力，要依靠圣灵对我们的高牧。这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我们说五旬节它的突破力，因着圣灵的降临，就是福音的突破，基督教会的突破开始全面的突破，福音的突破力展现出来，它比世界上面任何的力量都要强。只要我们围绕基督，只要我们为着福音，只要我们依靠圣灵，我们要看到的不是教会的萎缩，不是福音事工的萎缩，而是福音事工不断的突破出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五旬节和道成肉身。那我们讲五旬节和道成肉身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很懵了，说怎么会讲到五旬节和道成肉身呢？五旬节这里我们就看到他们语言有突破。我们说不，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我们说讲道传福音，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讲起别国的话语来，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说语言是工具，福音才是核心，恩赐是手段，传福音才是目的。而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说方言的开始。五旬节的时候有方言，那么方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五旬节最重大的意义就是传福音方式的重大突破，就是当门徒们讲起外邦人的言语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方式的突破，就是他们开始能够向更多地方传福音，而这个向更多地方传福音，我们说其实就是在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说？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看方言，我们再去看看方言。我们说，我在这里去讲方言，虽然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所谓的那种方言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关于，一定要知道关于方言的真理。关于方言的真理，其实我们仔细去看五旬节，仔细去看圣经，你会很遗憾地发现，虽然灵恩派的人最喜欢讲方言，但是其实他们没有抓住方言的本质。方言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你去看五旬节的话，你就会发现，方言的本质是为了服侍。就是这些人为什么得了这么多种语言的能力，是为了可以服侍更多的族群、更多的国家。那么他们为什么得了方言的这个能力，这个恩赐，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更好的沟通。所以你再去看，其实今天有很多人强调方言的时候，他强调的重点正好跟五旬节是相反的。他强调的不是服侍，他是强调的是炫耀，说我特别厉害，我特别属灵，我讲的话你们都听不懂。这个不叫服侍，而且我讲的话，所谓的方言，你们旁边的人都听不懂。这是促进了沟通，还是拦阻了沟通呢？这是拦阻了沟通呀。但是你去看看五旬节的方言，它是让我们的沟通更畅顺。就是有些人他说我是讲湘潭的，我来到耶路撒冷，我要去讲亚兰语或者是讲希伯来语，但是我会讲的磕磕碰碰。那么你们要跟我交流，没那么好交流。但是圣灵降临，你们居然可以讲我家乡话。就像我们说，好像今天你在广东，哇，圣灵一降临，你本来原来粤语你是听的都磕磕绊绊，讲也讲不好。但是圣灵高摩你的时候，你不但能听懂粤语，而且你讲的粤语很标准啊，官方的白话，哎呀，一下大家的距离马上就拉近。而你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服侍广东人，这个就叫做方言。方言的本质是为了服侍，是促进沟通。那么我们说，那梁弟兄，你这样讲跟道成肉身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明明是天上的君王，他道成肉身就是他成为人的样式。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他要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辅救我们，来服侍我们，来拯救我们。这就是道成肉身。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去看这个道成肉身的福音，看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恍然大悟。怎么恍然大悟？就是我们去晓得说，福音本身它是道成肉身的福音，而福音的传讲方式最有效的方式，或者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说五旬节的突破， 最重要的一个传福音的突破，就是你学会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传福音。什么意思？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教我们一个方法，你要用慕道友的湘潭去传讲福音。那我们这样讲，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梁弟兄，今天不听你讲还好，听你讲我就更难传福音了。因为有些人讲家乡话，我不会讲。那你说要用湘潭，我讲不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能传福音？”我说不，你注意听我讲，你要去传福音。如果你能够学会他们的家乡话，学会他的语言，当然更好。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精义，就是字句叫人死，精义叫人活。精义是什么？精义就是你要用慕道友能听得懂的方式去跟他讲福音，这就是五旬节的精神，这就是道成肉身的精神，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慕道友用他们拼命的要学会我们的属灵术语来明白我讲的福音，而是我要千方百计用慕道友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跟他们去讲解福音，讲说神的大。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突破。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学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上面会大有进步。你看，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很怕其他基督徒说我们不属灵，所以我们不自觉的在讲话的时候，就带着我们基督徒才能明白的属灵术语。然后，甚至时间长了，对着慕道友，我们都不习惯说把词换成他们习惯用的方式，以至于他们的感觉就是哇，你们基督徒，确实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五旬节是不是这样子呢？五旬节不是这样子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让这些加利利人讲各方各国的话，这些人听见，哎呀，我的家乡话，他的家乡话，就像我们举例子，假设就是有什么德国人、英国人、日本人来了以后，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五旬节假设是今天在我们当中降临的时候，哇，日本人听到我们在讲日语，讲得很地道；德国人听到我们讲德语，讲得很地道。这个就是突破，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五旬节和道成肉身有密切的关系。五旬节是在教我们，你们传福音，你们不单是要传一个道成肉身的福音，你们传福音的方式也是要道成肉身的。这样子，你们传福音才会有能力，才能大有突破。我们其实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其实道成肉身是最好、最好、最强、最强的传福音的方式，也是传福音上面最有突破力的方式。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啊，真的是用了这个主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的啊这样的一个图片，还有我在这里放了2节经文，一节经文就是约翰一书1章14节，就是讲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他本来是天上的君王，他讲的是天上的话。但是他来到犹太人当中去讲犹太人能听懂的话，我们也应该是如此。然后约翰福音13章12节，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就是讲主耶稣基督的洗脚。你看到这里面讲说，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主耶稣就在这里干什么？主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其实不仅是表达他对门徒的爱，而且他也在教门徒一个重要的方式。工作什么工作？他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定时的假了。你们要学会一个传福音重要的方式，就是彼此洗脚。你们要学会一个建造教会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彼此洗脚。你要俯下身来去给人洗脚，你越能俯身，你就越有能力。而且这种俯身洗脚，其实就是道成肉身的生活化，就是道成肉身。我们讲这是福音的真理。怎么化到我的生活当中？怎么化到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就俯下身来给人洗脚。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越多的明白什么是道成肉身，怎么用道成肉身的方式去传福音，我们才真正抓住了五旬节的要义。如果我们整天就想着说，哎呀，我要有方言的恩赐，特别是要有一种别人听不懂的方言的恩赐，然后我叽里呱啦讲，然后别人都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我说我在讲方言啊，我很厉害，你们不会讲，你们离我差得很远，你已经误入歧途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方言的本质是为了服侍，方言的本质是促进沟通，方言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用别人能明白的方式去讲福音。所以，真正圣灵这样去做工，是差遣门徒说：“你们去吧， 你们去到各族当中去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你们去到万民当中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釜身洗脚，你们去到众人当中，然后这样的去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灵在感动你，这个时候你们一定会大突破。所以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因为五旬节的缘故，你会看到圣经是世界上面所有书籍当中翻译成文字最多的，超过2500种文字，这就是圣经，而任何其他宗教典籍都没有这么多。因为这是什么？这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五旬节的突破力，这就是五旬节的威力。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要真的看到五旬节的突破力的时候，那么就是道成肉身。你越多的明白道成肉身，你就越明白五旬节。你真正明白五旬节，你就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效法我们主耶稣的釜身洗脚。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就一定大大突破。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我们要讲什么呢？我们在讲说突破的本质，突破的本质就是我们要去看。我们说，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注意，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第11节就是这里面讲说，他们都听见啊，他们用我们的香坛讲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突破。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突破。我们说五旬节就是圣灵来带领我们进行全面的突破。那突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说突破的本质，第一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这节经文说的，讲说神的大作为，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人釜身洗脚？我为什么要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我是不是从此以后我就做一个服务员，我就做一个洗脚员，然后我就 OK 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釜身洗脚也罢，道成肉身也罢，我们的目的不是仅仅给人釜身洗脚，我们俯下身来为人洗脚，是为了帮助人抬头望天。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像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进到世人当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让自己世俗化，而是为了领人进入天堂。而我们要让人进入天堂，我们要让人抬头望见我们的上帝，就是要用这些手段来传扬神的大作为，要让人知道我们上帝他的奇妙。这个其实才是突破的本质。如果我们只是学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却没有向人去讲神的大作为，这个不是五旬节的精神，这不叫突破。就我们说，如果假设一个基督徒，哇，学了很语言能力很强，会说这国语言，又会说那国语言，但是他去到那个国家，就用这些语言去旅游，去用这个语言去工作，但是没有用他的语言能力去传讲神的大作为，这个人还没突破。如果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的话，他反而是被世界淹没了。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突破的本质就是把神的话传讲出来，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突破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这个放了一张图，又想起来主耶稣那时候他行了一个神迹，大家都知道主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他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彼得也说我也要在海面上走，但是他后来信心软弱，他就掉下去了。那我放的这张图，这个是我很喜欢这张图，因为这张图就是用彼得的视角，就彼得掉到海里面去以后，然后他在海里面大喊耶稣主啊救我，主耶稣就伸手拉住他，把他给拉上来。那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什么叫做突破？突破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总是从高天之上伸手来拉我们。那么，我们这些做福音工人的人，我们该怎么样与神同工呢？我们怎么样才叫传福音上的突破呢？就是我说，我在这里，我们要愿意做上帝向世界伸出的手。你要知道，上帝把这个手，主耶稣把这个手要伸到海水里面，才能把彼得拉出来。我们也一样。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为门徒洗脚，我们被圣灵感动，用别人能听懂的方式，我们进到别人的心里面，聆听慕道友的心声，用他们能明白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上帝的手，我们就是上帝用我们这只手伸下去，伸到慕道友的心里面，然后把他们从世界的汪洋大海当中拉出来，这就叫突破。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五旬节的突破的时候，我盼望我通过讲这些的时候，就把大家的眼界打开。因为灵恩派讲五旬节的时候，他所有的焦点只在于方言上面。然后有些传统福音派的教会不太喜欢讲五旬节，因为怕落在那个网络里面。那有些人也不自觉的只是讲语言的突破。但我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个分享的时候，让大家去看到五旬节的突破是福音的突破，是传福音方式的突破，是道成肉身的传福音方式，是俯身洗脚的传福音方式，是做上帝的手。伸向世界世人那一个个困苦艰难、看不到光、绝望的灵魂，然后我们进到他们心里面，听他们的心声，然后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五旬节，这就是五旬节它在我们这个时代还在发生作用的一个根本的迹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不会讲方言。不代表你没有领受五旬节圣灵的洗，相反，你受了圣灵的洗，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你愿意道成肉身的效法基督的道成肉身，你愿意效法主耶稣基督的俯身洗脚，你愿意俯就慕道友，用他们能明白的方式传讲福音。这个时候就说明五旬节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我们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得救，3000人归主，30000人归主，不断的有灵魂归向基督。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五旬节的突破。那我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我们是还有十几分钟，我们会到9:20那大家呢可以去分享。听了我刚才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或者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探讨的，那么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分享心得，一起探讨，好吗？然后那有分要分享的就抓紧时间打开麦，然后呢我们来分享，好吗？